东方师兄，你方便上麦吗？等一下，我们可能也还是要读一下经文啊，方便上麦是吧？那我们那个今天郭老师大概要晚来10分钟，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弟子品和这个菩萨品这个经文，我们再回顾一下，然后可以稍微读慢一点，然后大家把这个前两品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回顾一下，等这个郭老师来了，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讲。那时间也到了，我稍等我一下，我把这个经文给你贴过来啊。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老师师兄们好。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机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悯。佛之奇异，即告舍利弗。汝行意维摩诘问讥。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彼问讥。所以者何？意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为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盘，是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应可。使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意彼问讥。哦，郭老师来了。好。
那我看郭老师来了，那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继续接着讲吧。应该是讲到这个上节课讲到文殊菩萨去问疾是吧？郭老师，那你就上麦吧。
好的，我们学的那一段贴出来了没有？没有的话，我再贴啊。就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就是说的是，第一个是说的是应该如何慰问那些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慰问有病的菩萨。还有第二个最关键就是有病的菩萨如何调伏其心。说到了这两个问题这儿，稍等我开一下这个直播的微信的啊，开启直播回放显示 PPT。添加 PPT 文档。我们来看，这个是就是说到了，就是应该如何调伏其心。维摩诘就回答，就是有菩萨的，有病的菩萨应该这样想，应该这样想，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主要是破除我执，破除法执，然后破除空执啊，就是说的，主要是说的这个，他非常的有这个，就是有步骤，有次第啊，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考虑呢？就是这个病啊，都是从以前的妄想颠倒住烦恼生，并没有实在的法，并没有实在的法，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法，那么哪有一个谁在受病呢？没有一个受病的主人公，所以说我们要是感到哪儿头疼脑热呀，就是身体上有这个觉受，别这么害怕，别这么害怕。今天晚上我们单位在一块儿这个吃，就是不说这个了，就同事们在一块聊，还是那个别的东西不重要，健康最重要。我说健康也不重要，他们说我有病。我说好吧好吧，就是我有病，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受啊。你要知道这些受它也是虚幻的， 这个受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说到了受因和受运这个问题，无有实法，谁受病者，这个谁受病者，这个受，别被这个受运，别被这个受因所瞒。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的很容易被这个感受所瞒，因为他就是对于外面的那些有相的那些的，他可能会减少这些执着，什么钱财呀、什么相貌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官啊之类的，他没有这些，没有这方面的执着，但是他执着于自己的心啊，执着于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说，很多人在身体上做了很多很多文章，捯饬这个身体的这是一类的人，你都捯饬这些身体了，那让那些医生干啥去啊？他信不过医生，他信不过医生，他觉得他这个身体他能捯饬明白，原来这个身体不行，只要经过他一捯饬，这个身体就会好。他就是他总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的是在于自己的身体上，就是这种的觉受什么的，身体的感受什么的特别的较真儿，这是这一种的。另外一种的感受就是修行中有什么境界了，有什么感悟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感觉什么什么东西，他很注意这个，有什么觉受了这一类的东西，他很注意这种东西，很注意这种东西，就是这个也是受运的一种，他为什么要被这种所瞒呢？所以说无有实法，谁受病者，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后面又解释了，就是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啊，因为这个身体啊是四大合的，地水火风四大合的，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而四大合的这个地水火风它本身都没有实质的自性，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虚幻的，它并不是一个实质的自性，你把握不了它，它既然是不可得的，那这个身体它也是不可得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啊是从哪儿起啊，我这儿舒服了，我这儿不舒服了，都是由我，要是没有一个我就不存在这些，所以这都是由于我，这个地方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知道了这个病的根本在于有一个我，就应该破除我和众生想。你看我们的这些破除我执的，就是你要就是说不要自私，你要为大家，他这个为大家呀，他这个就是完全的忘我为大家，那属于善道，但是他并不等于就是佛法中的没有我执啊。很多人就是打着这个旗号，你这个我执太重了啊，他坚持个自己的意见，或者为自己争取点什么，这就是我执太重了，他就是我执太重了，就是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好像就是不管是在就是这么说吧，在工作中好像你不应该争取一样，你争取了就是错误了，你争取了就不对了，你怎么会这样呢？你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呢，不应该为自己争取任何的东西啊，你争取的东西都不，那你要不要给别人争？你给别人争取，为什么不给自己争取？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呀。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都没事了，你特别的就是不给自己争取，你觉得给自己争取是错的，然后呢你自己又隐忍不了，每天在这坐的时候怄着一股气，那个气怄着可大可大，怄了一个月你还在这怄这个气，你何必呢？你还不如该争取争取，你争取不到了，死了这条心完事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很多人误会了这个我执，把这个我非我执，把这个去除我执，把这个我执就是去掉啊，他就误认为是就是完全的为别人着想，这个就是去我执，他好像有一点提到了我就感到很罪过。这里边的这个去除我执是说我和众生都不可得，我和众生都是平平常常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刚开始说了，就是说的是不应该有这个我执，这个病本在于这个有我和众生啊，所以说呢你要起就是这个要起正，要起观呐、要起观呐、要起正观。正观是什么？正观就是你从就是起法想，法想就是起正观，就是用正知见去看待这个事情，用你正确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事情，这个就叫做法想。在这个法想上啊，就是说的是就是用佛法，怎么样用佛法的道理去观察这件事儿，这就叫做法想。这个法想实际上就是观照，观照就是你怎么对待这个事情，怎么看破这个事情啊，这就是法想。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想是怎么回事呢？法想就是说的这个身啊，是一切的因缘合而生成了此身，一切的正法因缘合而行而成了此身。这个起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起啊，就是说的是它只是因缘到了，所以你看着它升起了，它的灭也是因缘没了，它就因缘灭了。它这个各个的这个起是由于众这各个条件在一块儿，就是说的是凑到了一块儿，所以它起了。但是各个的条件之间，他们各个之间没有商量，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起的时候也不会商量说的，就是啊，我们一块儿起吧。灭的时候也不会说我们开始灭了，都没有这个。它就是一个因缘合，它就是一个因缘合。就这么说吧，老天爷要刮个风，他不会商量一下，哎，我要刮风，他就是因缘合到了嘛。现在的 知道了，它空气之间的它的温度不一样，它要产生对流啊，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就叫法想，法想就是说这个是缘起缘灭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跟什么都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加进去一个主观呢？为什么要加进去一个主观呢？这是法想。但是这个法想也不可得，还应该灭这个法想，就是有这个观照也不行，这个观照也不应该要。那么怎么样灭掉这个法想呢？就是说这个法想它也是颠倒，你因为有一个东西生，就是有个东西生了一个法想，生了一个观照，这个也是颠倒，有颠倒的，这也是有违法，有违法就是颠倒，颠倒的就是大患，也应该离开，也就是这个法想，你有错误的知见的时候，你用这个法想去纠正它，当你的错误的知见纠正了，你这个法想应该立刻的离开它。应该立刻的离开的，这就叫我应离之。我应离之这句话就配合着我们圆觉经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知患即离，就是不假见此啊，应该是这个，就是没有见此。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这个觉照，这个是患，你把这个患也离开，就一下子就离开了。它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次第可讲的，没有任何次第可讲的。就应该离，这个怎么个离法呢？离就是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没有一个内心，没有一个外境。为什么要这个离开我所呢？为什么要离开我所？怎么样叫离开我所呢？离开我所就是内法，你不可以念它这些东西，你不要停留在你的内心，你也不要停留在外境。内心和外境他们两个都是平等的，不是说你注重内心这个要注重外境，也不是说你注重外境要多于注重内心，这两个是平等的。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内面的这一个我在求涅槃的这个我和外面这个我所求的这个涅槃，这两个东西都是空的，都是空的。说到了这儿，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起这个我是不可得的，我是不可得的，先起这个想，然后呢我是不可得的这个想呢，它也是不可得的，也应该离开它。离开它最后要离到什么程度呢？离到内，没有内也没有外，内外是完全平等的。那么就是为什么平等？是因为它空。这就说到了第三个，第一个是我空，第二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我空了，还有一个法，第二个就是把法也空，就是这个为什么我就是我所追求的涅槃和我能追求的这个我这个主体这两个都是空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实质的自性，这叫但以名自故空，就是名和实他们两个要结合的，他没有实他只有名，就是说他没有实质的自性，你抓不住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但以名自故空。所以说啊，这个能和所，这个能证和所证这两个，它都是没有实质的自性的，这就叫如此二法无决定性，所以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到了这儿，那就差不多了，就没什么别的病了，就是我病也去了，法病也去了，但是还剩下一个空病。哎，这个时候把这个空也空掉。假如说你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空了，这个空当然是空掉，这个空也不可得。所以说，这个菩萨是以这个空，连空也空掉了，是什么？连离开也离开了，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并不是不受，一切的受他都受，哎呦哎呦疼，哎呀哎呀不疼了，就是这些，是一切的受都受了，但是这些正受的时候恰好就是无所受。所以说这个菩萨是以无所受而受住受，无所受而受住受，这个畏惧佛法，也不受也不灭受而取证，就是说他这个没有证到究竟的时候，他就不会入灭尽定去取那个灭尽定那个正果，他认为这个是证了究竟的果了。也就是说，就是菩萨是怎么样的？菩萨他是不入那个涅槃寂静的，不入那个有为的那个涅槃寂静的，不入那个有余涅槃的，他不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究竟，他并不认为有一个这个清净啊安乐呀，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就是跟那个世间对立的这个东西，那就是究竟的果了，它这个地方是不究竟的，它知道它，所以它就是见到了这个清净的景，见到了这个安乐的这个果，它也不执着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不究竟， 他执着到哪儿啊？他是回头转脑，他是回小向大，他是就是原来是这些兽都好痛苦啊！我要离开这些兽，我到一个清净的地方，我不受后有，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不受后有这个地方并不是究竟的，所以住菩萨呢，他并不在不受后有的这个灭尽定这个地方上流连，他不入这个就是有余的这个涅槃，他不入这个，他不在这流连，他怎么样？他回小向大。哪个地方最苦他越到哪个地方去，他要受那一切的苦，受那一切的苦当下就是没受啊，这才是就是菩萨道。菩萨道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是菩萨道，这个地方上是果位，这个地方上是佛道，就是佛道啊。佛道是什么地方？佛道就是说他并不是离开某一个不清净，然后去到了某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取这个果位，然后就待在这儿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回头转脑回过来，也就是这么说吧，地狱我们都待得受不了，地藏菩萨在那儿待的时间最长，他们这地狱里的众生换了一波又一波，受不了了就走了，就是说的是待了一待，发现自己这个因为受不了了，所以开始检讨自身，然后自心的那个刚强转了，然后他上去了。但是地藏王菩萨一直在那儿待着，谁也没有他在这儿待的坚固啊。这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的，就是说到这就回头转脑，回头转脑就回小向大。我理解就是回小向大，回头转脑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佛法呀，这个大乘的佛法，它一定是不躲避什么的，不躲避什么的。尤其是后期的时候，为了练心，它更是它就是它宁可啊，就是说的是可能会有所走着。可能会有所走着，但是最关键的是他先练就自己的，不去躲避他。为什么要躲避他呢？前期不一样，前期没有明心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先练就的就是自己不执着。哪怕这个事儿要是对你有执着，让你就是分心了，那你可以先不做是可以的，关键是要不执着。后期就不是了，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后期的时候就不是说看你执着不执着的事儿了，你越哪个事儿你越觉得自己执着，你偏偏去把它去干了它。偏偏去把它干了，你越想躲避它，你偏偏不能去躲避它。我知道讲完了，讲完了再说一段吧。争取也没你啊，争取也没你。是我说的这个争取啊，是说的是一种反面，因为这种争取在世间法上是很常见的，但是在佛法中是不常见的。因为佛法中的觉得自己争取就是罪过，争取也不是罪过。这些人他就是他的知见是错误的，他是因为什么呢？他心里面还有东西，然后他故意不争取，就把自己憋到那儿了，憋的就是打坐打的一个月两个月什么什么，就是就这么说吧，说的难听点就是老公有外遇他还在那检讨自己啥啥啥的，就在那儿去容忍。他有了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行了嘛，自己在那容忍，自己又不甘心，自己没有看透，自己还不肯争取。如果你看透了，争取不争取都是一个样，没什么争取不争取，所谓的争取所谓的不争取都不值得，是这样的。他没看透的，没看透的，他就一直的隐忍，一直的隐忍，一直的隐忍，因为他故意的不去争取，不争取成了个大事，梗在那儿了，梗在那儿了，你知道吧？梗在那儿了，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解脱道上，他就觉得憋屈，他觉得憋屈，他一直在这诉说他的憋屈。我说，要是这样的话，干脆你就去争取争取，你争取不到，你不就认了吗？要不然你觉得你争取到了，你是为了什么什么？为了佛法牺牲的，佛法没让你去牺牲啊，你去嘛。有一种人，我是觉得是我逗的，我给他，我也说不了那些心灵鸡汤，说不了那些发心啊，这些什么虚幻的之类的东西的，因为这些事儿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了，他还跟你诉说这些事儿，他跟你诉说这些事儿干啥呢？我都觉得是你何必呢？你就去争取一下试试，你争取争取不到了，你碰个头破血流，这回甘心了吧？是即菩萨无所受，要有平等心。要有平等，要做不肯做的事儿，不是的。现在对你来说绝广，对你来说太早了。这些什么平等心？为什么平等？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就用原经文给我解释也行。绝广，我等着你解释。你先解释为什么平等，你再说要有平等心。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说平等，你就不能考虑平等。你先给我说说为什么平等，你找原文给我找出来答案也行。曾一博，你现在上了新中心的百座没有？为什么没有分别呢？为什么没有分别？你说一说。那大树就是大树，小草就是小草，你这个绝广就是绝广，蚂蚁就是蚂蚁，它怎么会没有分别呢？你给我说说为啥没分别。 你说清楚了再用无分别这个再去观，你说不清楚了这个还不适合你，你就在这强观吧，不适合你。然后再贴下一段吧。杨广文呐，你这个问题很大，你就是不愿意做的事儿，有事儿让你做吗？啥事儿是你愿意做的？你愿意做的事儿是你的妄想，你还从来不做不愿意的事儿，这都是莫名其妙的。我就说我都没法说，我就是说的杨广文来了，我都怀疑李静，我都怀念李静，你知道吗？看到杨广文，我都怀念李静，我都觉得李静比杨广文要强点儿，我都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什么叫做从来不做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这一类的话，我都无话可说。就是说你们谁能跟他说说这咋说话呢？这种的你厉害了，厉害了。他是个年轻人，他很年轻，他很任性，他非常的有自己的这一套，他现在还有点福报，是这样的。师兄好，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在这个企业微信里也可以提的。你那个愿意值多少钱呢？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愿意是狗？你那个愿意是狗屎啊！你以为你那个愿意怎么样了？你那个愿意是狗屎，你知道吗？你那个愿意是从哪儿出来的？谁在愿意啊？你愿意跟那个小狗愿意有什么区别啊？你以为你比小狗高到哪儿去啊？这都没法说话，这都是立场不一样。而且这种人他也不少，他有一个他愿意做的事儿，他有一个他愿意做的事儿。这种人都不是学佛的，但是他也能修心中心，还坚持修。你劝他不修也劝不住，他非要修不可，你没办法。他有他的一套东西，他真的，他对于人生那种梦想，他就是他还有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根本都没有幻灭。你的梦想没有幻灭，你明心见性那是不可能的，哪有那么美的事儿让你都得呀？所以你也别提什么，你就别到时候签作后再说你没爆炸了来讨要个东西。你签作那都没考虑过明心见性，凭什么你这种人要明心见性啊？他不会捣蛋的，他杨广文不是一个捣蛋型的，但是他就是修偏了，他就是修偏了。他刚开始修心中心还有点那种般若味儿，修偏了。修偏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他的发心问题，是他的发心，他的发心没有得到纠正。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闷头修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他不是捣蛋的。杨师兄他不是捣蛋。可以说吧，可以说是轻忽吧。我想到了这三个字儿，你要是在世间上你不能做个决绝子，你想要明心见性你不可能，这是新词儿。这老师一看，你们这都是啥玩意儿啊？你们这还是汉语吗？你要是在世间能够决绝子了，你明心见性才有希望。你在世间你还抱抱这个大腿儿，抱抱那个幻想，还有那种种的愿景，你明心见性你都不配，你还早着呢。你都可以不谈，也可能是我们不配，不是你不配，我们不配跟你讨论世间的这些什么心灵鸡汤啊，这就是愿意上天这一类的，我都不配跟他讲这些世间上的，不配跟他。对，杨广文永远的神，对对对，永远的神。你没有任何的愿景，你怎么有你愿意的和你不愿意的呢？你哪来的你的愿意和你的不愿意呢？对，我们的格局小了。我也不懂格决绝子的啥意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词儿还用到这儿还算恰当。决绝子就是那种可决可绝的那一种的意思吧。心不死透没法大活，谢明达你还好意思说，这就说到你了，就你们单位的怎么样对待你了，自己就不行了。 你的心死透了吗？天天跟在单位的人怄气儿，怄什么气儿啊你？最近没有了，你要是真心死透了，你都连我这句话你也不理会了。你那个原来的时候怄气儿，现在说没怄气儿了，这两个相去多少？你别以为你说最近没有了就行。所以说你呀，对你来说就迁作就是你能够就是当个普通人就不错了，当个普通人就不错了，也要求不多。再贴一下那一段。有毛病，他有毛病。我跟你说，杨广文他有毛病，有毛病大得很。单位学会不搭理谢师兄，谢师兄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迫使别人不搭理他。他好有修行力量啊，能够迫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修行力量太大了，好有厉害，好厉害。比你带进来的人高，你带进来呀、啊、跟弘法利生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受大家的牵连太多了，觉广，你不要考虑这些，你就当没有人就行了，你带来不带来的那些都是空气，你不要再考虑这些东西了。你天天弄的这些东西，一天到晚的都在比较这些，非常的耽误你自己修行。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有几个，就是觉广，你有几个，你注意一下，每个人呢、啊，他的这个修行的，就是毛病各不一样。觉广就是你看这两个字儿，就是你的毛病是你跟我聊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别聊。第一个，你别在我跟前提谢明达或者是别的那些师兄弟，你别提别人，你总是提别人干什么？别人吃饭你能饱吗？你在我跟前提别人，我是不会回应你的，这是第一点，觉广。第二点就是你说看念头起处这个事儿，我也不会回应你的。那个如何关照的那个书是我整理的，我不清楚啊。就怎么会是老人一直在说看念头起处呢？怎么可能一直说要警惕呢？怎么可能一直说就是如猫苦鼠呢？老人说别的那些的非常非常了义的说关照的比这个多得多了，那些东西你全部都忽略了，那我就没法跟你说了。就是有两个问题我是不会跟你讨论的，碰到这两类问题，你看你很多时候跟我就是有这些对话，我都没有后话，我都没有再理会你。就是主要是第一个，就是你谈到别人的时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老是牵连别人干什么？你谈到别人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不那个，你根本都不是想在自己心地上用功，你弄了一堆别人的人我是非，你就是说他好照样是人我是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的是关照就是成了，就是看念头起处，警觉的看念头起处，如猫捕鼠，就这几个字儿，警觉如猫捕鼠，看念头起处，就他就离不开这三句话。你跟我说这三句话我们也免谈，其他的事儿我们照样可以讨论，就是这三句话。你已经斩断了，斩断了你怎么还会提他的名字啊？不管你世间上有没有跟他们的这种行为，我的意思是你的心上别留恋这个，你跟我提他的名字，我就不跟你那个，我不管你斩断不斩断，你说个斩断跟他的来往了，又提他们的名字了，按说我都不应该搭理你。前面啊说的是这个就是应该如何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有病。那这个病啊是从我来的，这个我是不可得的，是从这儿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再看，就是从病的角度看这一段。你们先讨论，我先把放到这个企业微信上啊。 就是假如说身体有了这个苦了，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就着这个苦想到了，就是说的是恶趣众生，恶趣众生就是对恶趣众生，就是对这些就是其他道的这些就是糟糕的这些众生啊起大悲心，就是说的是你既然能够调伏这些病，也应该调伏一切的众生，也应该调调伏这些一切的众生。你除的是这个病，但是除病的方法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这个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就是你这个恰好呢，就着这个病啊，你能够就是说的用调伏这个病的这个机会来想到调伏一切众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调伏除了这些病，但是你知道了这个病的方法，这个方法哎，你心里有数了。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断病的根本，然后这个方法还可以让你用来再去，就这么说吧，你治好了自己的病，才容易治病。别人的病啊，先治自己的病，先治完了自己病再治别人的病。那怎么样治自己的病啊？这个病的根本是什么呀？这个也说的也很好，就是说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所何所攀缘？未知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未离二见。何谓离二见？未内见外见是无所得。文殊菩萨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为断老死病苦。就是说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这个病啊，都是因为攀缘来的。什么叫做攀缘啊？攀缘就是你把它认假作真了，然后你去取它，有个东西可取，有个什么法可以舍，这样的话就是攀缘了，就是攀缘了。你看这个攀缘的攀字写的，就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手，你要用手去抓，用手去抓它，用手去抓它，去拿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有了这个攀缘了，这就是病本了，这就是病本。这就是病本，就是这个攀缘啊，这个攀缘，所谓的这个攀缘就是认假作真，有取有舍，这就是攀缘，这就是攀缘。那么后面说了，到底什么是攀缘呢？攀缘就是什么呀？就这么说吧，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全都是攀缘，全都是认假作真取舍出来的，取了善，舍了恶。这照样在三界内，照样在三界内。取了恶，舍了善，也还在三界内，也还在三界内。三界的特点就是认假作真，有取有舍。什么叫做认假作真，有取有舍？那就是一切飞鸟鱼虫、山河大地，一切你我，这就是攀缘，这就是攀缘。怎么断这个攀缘呢？断这个攀缘就是没有什么所得，没有什么所得，也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得，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攀的了。说你去天天的去，就是说的是要警觉它不随着这个念头跑，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念头，你什么随着它跑不随着它跑啊？根本都不存在不随着它跑这回事儿。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即无攀缘，你就是不随着他跑，你不随着他跑是另外一种攀缘。你攀了那个不随着他，你攀了这个，你攀了他，你攀了那个离，你攀了那个离开的离，你攀了他，攀了他，根本都没有让你离开的那个东西，都没有那个念头，你谈什么？就是随着念头跑，不随着念头跑啊。这是后话，这是后话。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做那些功夫的，刚开始是要做那些功夫的，但是要有这个后话，这个后话是佛法最珍贵的地方，是最，假如说只有前面没有后面，那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经典就一点入不了这个觉广的，这个觉广的这个心吗？这个觉广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一点都入不了你的心吗？这个云何断攀缘啊？云何断攀缘？我看看在 PPT 上啊 ，PPT 上的呢？云何断攀缘？为什么要断这个攀缘啊？因为你攀缘的东西啊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了，你还有什么可攀缘啊？你还有什么？那什么叫做不存在呀？也就是说，有一个能见，有一个所见，有一个能见，有一个所见，能见和所见都是不可得的。那么，什么是能见？什么是所见呢？就是内见自心，外见境界。内见自心，外见境界。内见的这个自心是不可得的，外见的境界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两个，外见的境界是不可得的，但是内见的自心也是不可得的。也就是说， 你看着这个念头起初，这个念头压根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可得的，压根就没有这个念头，你看什么看呢？看念头起初这个是一时的用，就是你怎么会总用它呢？你怎么会总用它呢？还有一个，当你说了谢明达的时候，当你说了跟他们断绝的时候，你早都忘了看念头起初这回事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咋执行的，就是世间的那些见解非常非常的坚固，在世间见解坚固的时候，你从来不用看念头起初这种方法，然后你无聊了闲了，你开始研究看念头起初了，大概是这样的。当你世间法坚固的时候，你压根就不想去断它，没想过，没想过。有个观照的概念，整天就琢磨着观照，除了琢磨着观照，就是那些人我是非了，谢明达怎么样了，张浩怎么说了，就张浩怎么说的这些事儿。如果他说了坐上不好好打坐，坐下就不会观照，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呀，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呀。你没有打坐的前提，你就没法去好好的观照，但是对于你来说不适用，因为你的知见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你不肯改知见，你不知道那个观照并不是提起，观照是放下，是放下，所以你打坐打的都很累了，你还要提起，你现在提不起来，你还是不肯放，你还是要看对什么时候说了。你要是就是你要是怀疑张浩这句话，你就拿过去去问问他，他自己不会这么说的。你问问他，观照是这样的吗？你把这个话你拿去给他，他肯定说是错误的。那是他讲课，他总要有什么可讲，他总要说话的呀，是你们让他说话的，又不是他自己要说的。我们这儿讲课都不是自己要讲的，是因为大家有求，是因为有人要安排，所以才讲的呀。那讲要讲什么东西啊？肯定是针对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所以来这么说。他是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来这么强调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立的呀。就是张浩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坐上就是会打坐，坐下才会观照；坐上不会打坐，坐下就不会观照。这两个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对等的。他要看用在前面了，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打坐是非常关键的。你不打坐，跟你怎么谈观照啊？但是后期的你这种情况就不是这种情况，你去拿去问他，他肯定会否认的，他自己都会否认的。但是你呢，你第一不敢问他，第二呢，你拿出他这句话，你就一直的在追问，一直在追问，你几个意思啊？你这是在搞人我，你这根本都不是在搞修行。你要是真有疑问，你直接拿着问他啊，他肯定是否定的。你又不拿着去问他，你来这反反复复的问我们是几个意思啊？非常的幼稚。你以为我们说话都是建立一个什么东西？老人还说他没有开过口呢，我们有什么可建立啊？不看念头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呢？我听听。座上你也确实妄念纷飞，座上你管不管他妄念纷飞呢？你管咒语啊，谁让你管妄念纷飞？你就是妄念不纷飞，你也不应该管他呀。就是觉广他有两个有兴趣的东西，一个是念头，他每天就跟这个念头啊，没有人比念头更亲了。念咒的时候都不忘了去念那个念头，看，哎，这个念头多了，这会儿念头多了，这会儿念头少了，一天到晚就是这个事儿。下座就是看别人，一会儿谢明达了，一会儿别人了。你跟谢明达一辈子才见过几天啊？够你叨叨几年的，我都听着都头疼。就是说的是一个是师兄的这个人的事儿，一个是你的念头的事儿，这两个事儿就成了你永远的事儿了。这是你永远的神 YYDS， 除了这两个事你都不会提别的。你坐上的时候你不考虑你咒语，你老是考虑妄想多少。你现在考虑什么前面的呀？在前面的它也过去了，你现在就考虑现在就行了。你考虑什么前面的呀？你知道不知道观照啊？观照就是现在就不应该这么考虑，你不肯。无相的究竟的法义觉广是一句都听不进去。对对对对对对，边边角角的有相的东西他琢磨的可细了。他杨子涵说的这句话来说，觉广来说的一点都没有刻薄，他说的完全的对，就是这样的。还是在有相上面做功夫。这个曾义博，你上了新中心百座没有？上了百座没有啊？你先不管死心不死心，能来听课都是因缘。如果能来听课，你最好就是趁早还是打百座。你管他死心不死心呢，你不死心你也可以打百座，打着打着你就死心了。你别要求的那么高，要求的那么高就不好上座了。新中心很简单的，只要你肯干就行了。 你弄一吨理论呐、啊，别说你不配了，我们每个人都不配修心中心，知道吗？你弄一堆理论，要死了心才能修心中心，别说你不配了，我们都不配修心中心。你要干就直接的干，你既然有空来听这些课，我认为你就应该直接的干。你也修过六字明，也有六字明的基础，你磨叽啥呢？磨叽一辈子就磨叽过去了。干革命这个事儿就要趁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可能和工作学习经历有关，你可真会赖人。对于一个事情一直的追问，不断探讨，你就赖吧，反正跟你无关，对吧？不是你的错。这个说的是云何断攀援，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墨迹，哎呀，就是你就知道墨迹了，你也是这么墨迹过来的，这咱们都是这么墨迹过来的。云何断攀援，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援，云何无所得为离二见，云何何为二见，为内见外见是无所得。我现在就是说看看换一种方法对觉广有没有用。何谓二见？内见外见是无所得。这个内见是无所得是什么意思呢？觉广，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不要把我假装成一个就是修过千座的师兄，或者假想成一个老师，你把我假想成我是由你带进来修心中心的人，我就是那个你带进来的广西的师兄。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你，你都打了这么多座了，我想请教你，内见无所得是什么意思？你解释解释。觉广在这打得可快了，他飞速地打上来一个不懂哦，他可厉害呢，他好厉害。你把我假想成那个初修，我现在是一个小白。为离二见，这个内见外见是无所得，内见外见是无所得，就是这个地方等你解释，我们接着往后看。所以说啊，就是有极的菩萨，就是这个调伏其心呐、啊，就是能够断生老病死之苦，就是说的是他调伏其心能够断生老病死之苦，生老病死之苦啊，就是说有极的菩萨呀，就是说的他调伏这个心不是为了把他的病治好，而是让他知道这一切的生老病死，这一切的生生灭灭都是不可得的，这个是菩萨菩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呀，就是说你呀、啊、你修的这些啊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什么利益了。就是这个譬如圣愿乃可即若不如是即所修治为无慧力，譬如圣愿乃可为勇，如是坚除生老病死者菩萨之位者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就是说的借这个机会恰好可以更干脆的断掉这一切的生老病死之苦，断掉这一切生生灭灭之苦。要是不是这样啊，你自己修行的就没有什么大用处，没有什么大用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有那些很糟糕的那些事儿啊，这个地方可以助长你的勇气，可以助长你的，是好事儿。这个东西你可以借着这个东西啊，不光是调伏你的病，不光让你好好的对待这个病，而且这个东西你要是掌握好了，可以断一切烦恼，除一切苦厄。这是菩萨，也就是说呢，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从病的角度来说，你得病啊，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你有了得病的因缘，你有了得病的这个机缘呢、啊，让你把这个事儿弄透它，弄好它，这个事儿呢，不仅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别人，而且帮助你自己不光是除你的病，不光是调你的心，它还能断除你的一切的烦恼。哎，就是这个病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吧，病个事儿是一个好的刺激，没有这个好的刺激啊，你这个修法呀，就是说的，哎呀，就没啥大意思，你必须得来点刺激的，来点这种的，就是重一点的这种的，对你有所，就是说的是有所触动的这种的东西，来触动你，哎，你这个就是菩提才更加的坚固，这个智慧啊才更深广， 才更深广，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一帆风顺从来没有过病的菩萨，他的正量没有一个有过病坎坎坷坷过来的正量高。这个话要是有相的人一听麻烦了，但是他懂无相的人他知道，这哎呀，其实这么说也就是一说吧，也就是这么说吧。这种的说法是用来对峙什么呢？就是对峙有的人他就是他觉得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啊，就是没有什么坎坷挫折呀，是个好事啊，然后觉得有挫折有坎坷是一种倒霉的事，他不知道有挫折有坎坷是人生多么多么珍贵的事，因为这个事儿能够让你借着这个烦恼发菩提心啊，这个是多么多么好的事儿，你应该为你没有过经历这些事儿感到惭愧，感到不好意思，这些事儿是你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是你的大宝贝。但是你呢，你就是说的是你觉得有这些事儿好像可悲，好像是就是说的是比别人就是怎么不一样了，你应该感到庆幸是你碰上了这些事儿，不是别人碰上了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全部是你的幸运。世间的人他不这么看，他认为哎呦你这学佛是受了啥刺激了，他这个不受刺激的那个是他的倒霉之处，并不是他的好事儿，你知道吗？谢绝彼惨，哎，就是有的时候谢绝彼惨呢，就是因为世间人他就不彼惨，所以我们专门彼惨。这个惨啊，这个惨，惨都是一个利器啊啊！这个病这就是其中一个了，其中一个了。看看觉广说的，《金刚经》说的“无有法可得”是佛法，他为什么说内见无所得呀？内见无所得是什么意思啊？说不懂是对的，老师他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我现在是一个小白，我没学佛的，我看到了维摩诘经上有这一句话，我问问他，他给我解释解释，他好歹修了心中心千座了，他还修了大圆满，他修完了大圆满他又在非常刻苦的修心中心多少多少座，一天打多少个小时，那我偏偏就问问他，他不能白做呀，我就问问他内见无所得是啥意思，我就偏偏问他这一句话，我有法可得的这个内见无所得是指什么东西无所得呀？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大家说他是故意的吗？内见就是见你自己，就是见你，外见是见别人。这说吧吧，这行吧，我这说的这个实际上并不标准呢、啊。内见是指的是见你的内心，外见是见外面的所有境界，是这样的。我是说的是见你自己，我说的意思是你是个一般人，你都知道内见外见有什么区别吧？你知道什么叫内？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内，什么叫外呀？你懂什么叫内，什么叫外吗？你懂什么叫内，什么叫外？那就没有内和内是我，外是哎，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说是这样嘛，对呀，内是我，对于你的这一切的见解。这就是内见嘛，当然是心和景嘛，就是心和景，心和景都是不可得的。现在就是问他，那内见不可得是啥意思啊？觉缘，你说说，你说错了也没事啊。觉广你说说，就是说的是你说错了也没事，为什么呢？因为你到现在说的都是不离谱的，都是不靠谱的，说的都是离题万里的，所以你要是谈谈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谈错了，你也比别的东西你谈的还是要靠谱一点，知道吧？跟你打交道的就是你几乎很少说靠谱的，你就是谈这个谈错了，你也比说别的要靠谱。心和境都是幻影的，这个心是什么呀？这个心是什么？心和境是幻影，这个心是指啥呀？到底啥是幻影啊？你说是妄心也行吧，妄心这个词儿啊，就有点是那个什么了，就有点是这种就是学术上的词儿了。你说是内见是妄心也行，但是妄心无所得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妄心是不可得的呀？ 你不是要灭掉这个妄心吗？妄心不是糟糕的吗？为什么说这个妄心是无所得的呀？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习心，说的挺有意思的。前面呢是说的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前面说的修行的一个次第，后面呢让你观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病本是什么，病本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后面说的就更好了，就着这个病本呢、啊、你可得大利益啦，你可得大利益啦。你没有这个病本啊，你没有这个病本啊，你就是对着病，你有了病你不知道怎么对待它，那你呀、啊、你别说是这个病白搭了，你修也白搭了。后面的说的有意思，南永林啊，你要是经常的能用虚妄的三个字提醒自己就好了。问到觉广就是问不下去了，他也不说，我提了两个问号他也不再回应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不回应我了怎么办啊？表达不出来，那你试试表达也没事儿啊。你平时给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一写都是一大长段，写的还是可有条理的，关于谢明达怎么用了别人的毛巾啊，用完了之后他挂到了哪儿，他用完了之后挂到哪儿，写的都蛮有条理的，你试着表达一下嘛。哎呀，我这就是像从嘴里撬东西一样。过了是吧，过了一会儿赵丽萍一见，哎呀妈呀，你这我受不了了，要吐了。行了行了，这个到此为止吧，这个东西勉强不了，勉强不了，已经到这儿了，都已经启发到这儿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差不多要跪下来了，要跪求他了。舔狗也没有我这种舔法，嗯，这种的不是问你的。好了，不让赵师兄难受了，就是从他嘴里头硬撬他，硬撬他，硬启发他，没办法。我们回到这个一段和前面那一段上啊，回到前面那一段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还是从这儿开始，有疾菩萨如何调伏其心？先看这个病是从这个受者，那么这个受者是怎么回事？这个受者是四大假合的。这个受者既然是四大假合的，那个就没有一个受，没有一个受，没有一个受，没有一个受。而且这四大假合呢，它互相的这个是因缘生缘灭的，它是缘生缘灭的。它四大假合没有一个自心，而且呢，这个四大就是这么说吧，四大假合你要推到底来说，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心。但是他现在暂时成为了这个身，但是他暂时成为的这个身也没有自性，为什么？他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他是缘生缘灭的，缘生缘灭的。所以呢，这么一观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一个受病之人，没有一个受病之人，没有一个受病之人。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你可以灭这个有病可受的这种想法，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颠倒，也应该灭掉。就是这个对峙的，既然没有一个受病之人，那么对峙这种的这个错误观念的，这个也应该灭掉，这个也是颠倒，也是颠倒，这些东西都应该离开，这些东西都应该离开。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我和我所能证和所证这两个都是空，这两个都是空，到这儿还不究竟，连空也空，连空也空，以后就无所受，而受住受，就是说你该头疼脑热就头疼脑热，你该这个上升非空你就上升非空，你该头疼脑热你就头疼脑热。你看看佛教的修行人，哎，这两种都有。其实你仔细的看这些古大德的这些挺有意思的，就是呢看他的事迹一定程度上能够破你的法执，能够破你的法执。就是你看看那个威德威相貌微微活着就飞走的有没有啊？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是装缸的、舍利的，有没有？有。哎呀，看着那些病的病殃殃的，哎呦哎呦哎呦，甚至遭了横祸的，有没有啊？有，都不影响他的正量啊，都不影响他的正量。所以是菩萨以无所受而受住受，反映出来的就是有的受的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的，就是你要多糟糕有多糟糕；有的是你看着他哇，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神奇。这两个都有，这两个都有。这两个都有， 很活泼，这是说的这一个。然后说完了这个之后，维摩诘又紧接着又说了，又紧接着说的，紧接着说的，这说到了就是这个受病的这个受病的主体的这个事儿，从受病的主体这个事儿，一直到空住所空，空住所空之后到无所受而受住受啊，这是从所受的。那么受的这个病来说呢，这个病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病？这个病就是从攀缘来的。从攀缘来的这个攀缘是怎么来的？攀缘那不就是以假作真吗？所以说以假作真的这个认假作真，它是怎么会认假作真呢？就是有一个能认，有一个所认啊，我要认他，我要认他，我要认他，离开这个能认，离开这个所认，离开这个外境，也离开这个就是你这个观察外境的这个能观的，就是离开内心，离开外境，离开内心，离开外境，内心和外境都是不可得，也就是这个病本也是不可得的。这个病不是有个根本吗？实际上啊，压根就没有一个病本，没有一个病本，哪还有一个病啊？哪还有一个病啊？哎呀，这病出起来，既没有一个病，也没有一个能受病的人呐，这太爽快了。就是这样调伏其心，这调伏心，这个可不是光调伏病，也不是光调伏有病的心，有病了之后心情不好，这个心，也不是这样的，这个能够断你的生老病死。所以说你要知道根儿啊，你什么东西回不到这个根儿上，你就是病好了也没有用。你假如说你就是有病了，但是你心情很淡定也没有用，并不是让你从容，并不是让你淡定，而是让你就着一件事儿，你能够勘破这件事的根本。这件事的根本就是并没有一个能病，也没有一个所病，就是从这个，你要是能把这个病根本勘破了，那你的修行在这个地方上就有意义可以放大，就有它的光芒可以绽放。你用这个光芒，你不仅可以对治你自己，你也可以帮助去兼济济人，而且你这个光芒越有病的时候，这个光芒越发的艳丽，没有这个病的时候还显不出它的光芒。所以呢，就着这个病太好了，就这么说吧。这一段等于是文殊菩萨在恭喜你有这个病啊，得且得洗一下你有这个病啊。你看看是不是有洗这个病啊？没有这个病，我们能聚到一块儿学维摩诘经吗？能一直流传到现在吗？哎呀，你说我们缺德不缺德？惭愧不惭愧？就着这个在这洗呢，还在这儿。虚妄呢，知道虚妄而顿舍烦恼，暂且清净，而后仍然烦恼，因为不能熟练而时时执着烦恼中。我可以灭身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吗？老师毫无力量。胡扯啊，我是这样的，南永林，你就是说就什么话说什么话。你要是说的虚妄的没有用，你永远就不要去提这个虚妄。我不认为虚妄的对你没有用，我是认为你的心思根本都不用在虚妄上。你要是肯用在虚妄上，你去肯去观它，你这个虚妄可不是指的是就是这个世界是虚妄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虚妄的，你那个烦恼也是虚妄的。你为什么要破掉那个虚妄的烦恼呢？你为什么要破掉那个虚妄的烦恼呢？你要是根本都破不掉的，你就不应该提这个虚妄的。你提这个虚妄的，你浪费你的生命，也浪费我们的生命。你能做到的你就提，你做不到的你就压根儿就别提。也就是要么你就别提这个不执着虚妄这回事儿，要么你就别提西方极乐世界这回事儿。你这个两边是两头都提，说明你有的时候还是对于无为法是有弃入的。没有弃入，我认为你不会提虚妄的这三个字儿。你现在就是这两边两边倒腾，你这两边你还是想清楚到底要哪一边。要我说，你就在虚妄上，你在这个地方上好好的勘破，你在这个地方上勘破，对于你正不正西方没有丝毫的影响。话说回来，你就是在虚妄，在就是一切的本是虚妄，你不在这儿用功，你只是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用功啊，就是这么用功，你就是往生到那儿，你的品位也不高啊，你就应该直接的在究竟的目的地上用功。就这么说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虚妄的角度来说，咱们分析分析你这句话啊。我把它贴到 IS。 知道虚妄而顿舍烦恼，暂且清净。这个清净虚妄不虚妄啊？就说第一句话，不管后面的了。顿舍烦恼，暂且清净，这个清净就不虚妄了。你就一直的贪图这个东西，你贪图这个东西跟世间人贪财有任何的区别吗？ 不仅没有区别，而且你还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是不同于世间的修行人。我认为你修行越修越不如世间人了，世间人还坦坦荡荡的说我就是贪财怎么着吧，你呢，你一边贪图着清净，你一边瞧不起那些贪的跟你一样贪的人，你是咋回事呢？你既然知道虚妄，你怎么会贪这个清净呢？你既然知道这个虚妄的话，你怎么会要一个暂且清净呢？还有一个叹号，你这个暂且清净虚妄不虚妄啊？不是你的心量大不大的问题，是你的根本知见的问题。你谈什么心量大小，我们这儿不提心量大小。就是我不是那种风格的，你不要跟我提你的心量大小，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要是说心眼窄，我心眼还更窄呢，窄就窄了，怎么着吧？不提这个心量大小，这个解脱道上不顾这个，你别以为你那个心量大是怎么样，你说的心量大小都是世间上的事儿。妄想多的那个事儿啊，不是妄想多，而是你的根本知见的问题。你的念头多少不重要，是你的根本知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心量跟妄想这些词儿你都不应该用，要我说。就是说到了南永林的这个，说到南永林的这个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暂且清净这个事儿虚妄不虚妄。你如果能够知道虚妄而顿舍烦恼，你能不能顿舍那个清净啊？南永林的这个情况啊，还是属于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的前面的那个，我们再看一下啊。从我分析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属于是如何慰藉有病的，就是有疾的菩萨云何调伏其心，就是这个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住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然后呢，就是所以者和四大何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也无我，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是故于我不应生着啊，不应生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个我啊是由四大组成的，或者这个我是由众法合合成的这个此身，起的时候它也就是也有起了，起的时候也不商量，灭的时候也不商量。灭的时候也不商量，所以说呢，这个我根本都没有一个我，但是你强烈的有一个我的主见，所以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就成了这个事儿就很重要了。不随你的意啊，你就不高兴了。那个并不是烦恼，就是你太想任意了。你就是你这辈子就这么说吧，南师兄啊，你说的这些问题啊，从世间上来说，就是你这个人任性惯了，可能被家里教惯了还是怎么了？你在世间上任性惯了，你太任性了，你太任性了。你任性惯了，你又不肯改你的任性，你还抱怨说你是有烦恼，你自己太任性了。我并不认为你是有烦恼，我是认为你是任性。这个世界是不容得你任性的，不是那种幼稚，就是说的自己一方面的去那么觉得，就好像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照他的第六意识去走，不按照他的第六意识走就不行了。我们多少都有这种毛病，哎，我觉得这个逻辑的想法我推理出来应该这样的，但是结果好像不是这样的，这很正常，你随时调整自己吧。因为这个世界是因缘所生法，它有各方各面的因缘在这儿呢。大体来说的就是有你这个逻辑没错，它就是有个因果的，但是它微细的那个因啊，这个时候是主因，那个时候是主因什么的，它都有各种情况的，都有各种情况的，不是以我们的第六意识为转移的。就是南师兄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他就是如果能够顿舍烦恼，也能够顿舍这个清净，顿舍他就别在意这个烦恼跟清净了。要我说啊，什么烦恼什么清净啊，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当个正常人，去干活，去挣钱养活你自己，不去求任何的人能养活你自己，有个吃饭的地儿，有个睡觉的地儿。这个吃饭的地儿，这个睡觉的地儿，没有靠任何人。你先这样干，什么烦恼不烦恼，什么是清净不清净，这两个你都别管了，你没空去管这个，你先这样做做试试。我说的这个就很缺德了，这说起来不像出世间法了，这完全是世间法了。你我觉得你就这样去干干试试，你管什么烦恼，管什么清净啊，哪有空去管这个？你先那样吧，你先做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你能自己养活你自己。要么你有残疾症也行，你有残疾症吗？你没有的话你就得这么做，你先这么做吧。什么烦恼清净哪有空管这个，先自己把自己养活喽，不找任何人借钱，你十八岁以后都不应该了，何况你不止十八了。这个是只对于他说的，因为他迁座过了很久了。 每天不干啥，光在那儿瞎想，然后出去干个啥一不如他的意了，他又觉得是他有烦恼了。实际上不是烦恼，是你自己任性，没有的你的性了，你就不开心了，不是那回事儿。说的太俗气了，这还哪是学习经典呢？我的天呀！啊，这些没办法，没办法。这赵师兄，这人就是这种的，你前途够厚的，就是这种人，啥样的都有，没辙。嗯，知道一切忘而舍一切舍，而一切舍，知道一切忘而一切舍，半低保也行哈。你别，你那个啥。我不辛苦，我没什么辛苦的，没什么辛苦的。他二流，我也二流，我们都是二流的人。你是一流的人，我们是二流的人。跟他光说二流的话，你这杨子涵呐，你别给他指导这些生活上的东西，你给他指导，他就粘上你了。到时候他一听你的指导不对，他又埋怨你。生活上的东西，他要有自己的判断。那左说右说都是哄，和你的说的软语也是哄，硬语也是哄，那我也没辙了，你说哄就哄吧。这个还没有完，后面呢还有一大段，还有一大段。后面呢还有一大段。彼有疾菩萨应复作是念，若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也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于助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所以者何？菩萨断住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于众生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所生。我先自己看一遍吧，我也不读了。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菩萨的这个缚啊，就是不为爱见所缚也，然后是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就是说的是不应起缚。什么是缚啊？什么是缚？说了几个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方便会缚，有方便会解，无方便会缚，这个方便会复，方便会解方便会复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什么叫做无方便会复，什么叫做有方便会解啊，什么叫做提了好几个，这个后面说的就是这四个就是无方便会，就是说到了这儿，提了几个，后面呢我们再看，先看前面的，就是说的是看一下这个 IS 上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啊，就是说有病的菩萨呢，就是后面的话还应该怎么想啊，就是这个病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众生的病也是这样的，它是非有非无，非真非有，就是非有非无，就是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并不是一个无病之相。这个有病之相不是真实的，但是它也绝非一个无病之相。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用非真非有说的反倒很精确，平时的时候说非真非有心里想，哎呀，这啰嗦，这句话是废话，但是它用在这儿很贴切。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多少人，他认为没有病就是你的修行成就之相，你修行成就就应该是没有病，有病了呀，你修行了咋还会有个病呢？ 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并不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什么了，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病相了，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没有一个病相，非真非有，非真非有，就是这个病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的，并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实无的。这么想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对众生啊有生了爱见大悲了，这个时候应该舍离他，应该舍离他。有人就说了，度众生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不可以起任何的爱见，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不能对任何人有取舍，不能对任何人有偏离之心，有偏心，对于任何的事情有所偏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迟早呢会就是厌倦的。这个地方它前面是有铺垫的，前面有铺垫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看到了前面维摩诘就说了，就是怎么样啊，应该就是自己有病也体恤到别人有病，应该就是说的有这个大悲心，但是这个大悲心呢是不和这个爱，不和取舍，不和有分别的这个在一块儿。这个大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这么说吧，这个菩萨的慈悲是无相的慈悲，是无相的慈悲，有的时候就是现凶相，就是现狠相，它是无相的慈悲，它不是那种的一般的人说的那个，哎，就是我最最喜欢谁，我最不喜欢谁，就是我有个选择什么的，它不是这种爱见的，不是。如果应该，如果你起了这种爱见心呐、啊，这种的慈悲啊，应该舍离它，就是啊，好可怜呐、啊，就是作为儿子一样的对儿子升起的那种爱，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应该舍离它。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是就是断除这句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什么是客尘烦恼？就是外境的这一切它并不是实有的，他知道了，这他从根本上就是了知了这一切的外境不是实有的，他是这样而起的大悲。但是他们说认假作真呢、啊、你说可悲不可悲啊，是这样而起的大悲。就是他并不是说把他就是他本身是实有的，然后他在这有个选择，这样的一种的可悲，这样的一种的可悲。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这种实有的这种的悲心去度人的话，那么你就会对生死产生疲厌了，因为你不可能总有这种状态的，你总有这种状态你就会很累很累，它成为一个负担了，它成为一个负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对生死有疲厌心了，生死有疲厌心了。如果这个大悲大慈大悲是离相的，它根本就是无慈无悲，是这样的大慈大悲，那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经常做，天天做，你也不没有什么疲厌，没有什么疲厌。在所生，就是随处受生，随处受生也不会被爱见所缚，不会被爱见所缚。既然受生的时候并不是被这个生灭所缚，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才可以为众生说法，你解年去缚，就像佛说的一样，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还受到一些束缚的话，你还能去解别人的束缚，那根本都不可能。如果自己毫无束缚了，你才能够解别人的束缚，这才行。所以说啊，这个菩萨不应该受任何的束缚，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就是起见而受束缚。不应该起见而束缚。那么什么叫做束缚呢？什么叫做离开这个束缚呢？众生有众生的缚，但是菩萨有菩萨的缚。后面说了，先说前面这一些吧。前面这一些就是也很值得我们在这中间去玩味它。我们现在呢，我看到了陈海霞，我又想到了我们现在对于病是怎么想的？哎，我把这个病调好，他花心思花了很多用在把病调好上，还跟佛法相联系。你把那个病调好了，把那个病调成了不病，就这个事儿跟佛法没有关系。佛法是勘破病的本质，勘破谁在受这个病，把这两个病的本质都勘破了，这算你没有白得一场病，这算你没有白修行。它的意义可深广了，可深厚了，可不是说的你有这个病我给你治好了。有没有一种外道就专门的给你治这个病又治好了，他还打着佛法的名义呢？你可别偏离到那儿去，你那样的话你的病也不会治好，你的佛法也不会学好。看到了陈海霞，我偏要多说几句。 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偏偏喜欢那个调病的，人家把病调好的，他认为是一个无限的方便，他认为是无限的方便，就是觉得啊、哦，这个可好了，这样能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一直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实际上跟有病没有病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够像维摩诘这样去观病，观谁是受病的人，那个病的根本是什么，这才是佛法。他怎么关的呀？他关的病的根本是你跟这个人结怨了，你跟那个人结亲了，你在这儿怎么样起情绪了，你得了这个病，那是根本吗？所以说你学了心中心，至少要看清楚啥是佛法，啥是外道。他那个来说的话就是外道，我在这儿不说了，我在这儿一说，一堆人的砖头又拍我来了。他根本都不认为是本空，他只是在这说说，他要认为是本空就好了。他并不认为那是本空，他要认为本空他都不会说一个本空，知道吧？不是认影子了，就去认那个治疗病去了，就是把病治好这个事儿成了他一个信仰了，那实际上是外道。说的是本空，他说的是本空。不是这么简单的认识不认识，不是这么简单的，是就是把这个病好这个事作为了归念来衡量一切东西了，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的话简单的来说它属于医学，但是它又跟心相联系，它又跟那个道相联系，这就属于典型的外道，心外取法。这是这一个。我们再回到这个顶上看前面的这一段啊，看前面的这一，前面这一段刚开始说的这个爱见大悲的问题，爱见大悲的问题，你就光看到了就是佛说的要慈悲啊，要不舍一切众生啊什么的，没有看到这一句，没有看到这一句，这个啊，就是大悲是这样的，这个大悲是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就是这个地方上的客尘烦恼啊，它可以当成一个词儿，我认为可以也可以当成两个词儿，一种是显而易见的客尘。显而易见的课程它就成障碍了，能形成你的烦恼。还有一种课程它是微细的，就是有外在的实有的东西，这个东西都叫做课程，就是不是主人，那是客人，对吧？这是属于客。尘是什么东西？尘就是说的是它是生生灭灭的，这个叫做尘，这个叫做尘，这就是一切的生灭法，这就是课程。或者咱们说的一切的外在的这些，这就属于是课程。断除课程烦恼，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上可以加一个顿号，我觉得这样理解会更细致一些。断除客尘烦恼，就是他就是说菩萨认的是什么呀？认取的是生，是不生不灭，是认取的是这个东西。他不认取任何生灭法，他不认取任何生灭法，所以他绝对不会是升起了一个大悲心。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悲，这是他的大悲心。如果有个东西可悲啊，那完了。对，有个东西可悲啊，不光是他弘不了佛法，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成了一个负担了。成了一个负担了，这就是于生死而有疲厌心，非常糟糕。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我觉得是佛还是非常怎么说呢？佛还是非常慈悲的，就是能告诫菩萨，告诫到非常细致的，细致到这个程度上呢，是很难得的。就是说的是，你别以为就是说的让你说慈悲，你就起这个慈悲了。你要是有一个爱见慈悲的话，你对生死很快就升起疲厌心，因为它成为你一个负担了。你总是施舍给别人，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都这样，你会很累的。一辈子，这是按照俗说的说法，按照佛法的说法就是生死有疲厌心。佛说的广阔呀，他说的不是一辈子，他说的是生生世世你都会有个疲厌心，都会有个疲厌心。这是这句话尤其是对初发心菩萨说的，初发心菩萨就说的就是救度众生啊，就是说的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发大心，我要救度众生，我要帮助众生。哎，对这一类的人，这一句话尤其有用。你知道，你这个悲啊，你得是志不得有为而生大悲心。你这个悲啊，你就是你有这个悲，可以促使你好好的学。但是你在学的过程中，你最好扔了这个悲，因为你这个悲会成为你的障碍，会让你对生死心有疲厌的。会让你成为负担的，你没有必要。你学的时候不要有这种的，就是爱见大悲。爱见大悲应该是你舍离的，你真修行的时候，爱见大悲是要舍离的东西，它不是个好东西。 没有升起的那个你升起的那是属于菩萨发心，但是真正的菩萨起行的时候，菩萨行的时候，那是菩萨发心呐、啊。真正的菩萨行的时候是无慈无悲，才是他的大慈大悲。就这么说话了，这说话难听，但是就是这个意思。断除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理解是。我的理解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经文本身没有在这断句，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在这更断了一下。就是课程和烦恼之间是个顿号，就是它这两个本来是一个东西，但是我想的就是把它作为更细致的，就是把它分成了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粗重的烦恼，一个是微细的。这些微细的东西你只要把它当成一个实有的，当成心外的实有的东西，它都属于课程。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也不可以立任何实有的东西的，不可以立任何的法为实有。你只要认任何的法为实有，它都属于课程，必须要断除掉。那么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认一个慈，认一个悲，这个东西你认为慈悲实有慈悲可得，这个东西就成为课程了，就成为课程了呀。必须要断掉这个，断掉这个慈，断掉这个悲，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在这儿的话，这样的话更有助于去理解。这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上确实是给菩萨说的，因为菩萨修行本身是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别人。但是这个地方别起爱见大悲，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师兄弟在学佛的过程中，你不要看任何的人我，任何的人我都不对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到哪个地方的不对呢？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人好一点，你看这个师父偏心这个人是因为他性格好，不对，偏心这个人是因为他就是有财力来护持佛法，不对，偏心这个人是因为他能讲经，不对，偏心这个人是因为他这个人很利落很彻，还是不对。佛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的偏好，你知道吧？你别以为他利落了就是偏心他越利落他越不偏心他，因为他更不需要他的偏心，你知道吧？所以你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跟师父他的关系是近的，纵然有那也是梦幻泡影，你就别在意这个，不在意这个的就是没有这个的，这才是真正的跟诸佛诸祖同悲同行的。你不要把你人我那一套搞进来，人我的那一套虽然是世间就是说的是世间的这种的显现，哪怕是他有这个显现你也别在意他，你别在乎他，没有这些东西的，不应该在乎他。所以说首先第一点，人家说他是元音老人的心子，你就胡扯，我们全部都是元音老人的心子，哪有一个人是元音老人之外的呀？他就说他是他的心子，你不是他的心子，胡扯，是不是他的心子？看看他的说法有没有远离老人，不是由他说了算的，也不是由老人说的，不在老人的嘴里，为什么要看谁是谁的心子你就相信他呢？最关键的是落在这儿，还不是那个跟师父的人我慈悲上，是说要看到了谁是谁的心思，你的心思这个地方你别上当，你为什么要上这个当啊？谁是谁的，谁是老人的大徒弟了，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是我们看这个，我们还来学什么佛呀？说句难听的，要是佛法里都这个，你学佛也没有必要了。这在这个里头都烦恼的躲都来不及了，跑到佛法里来拉远近关系来了，开什么玩笑？就是那个利落的人，他更不是会说这个心子的事儿，他更不会说这些心子不心子的事儿。相反，对这个利落的人更应该爱答不理的，就像是六祖一样，他既然开悟了，他就应该赶快滚出五祖的视线，你还在五祖这儿赖着干什么？赶快滚！这个并不是现在的信仰，这种心子的说法早就有。 反正我一向都不太感冒这个词儿。这个心子这个词儿用在藏密的介绍里是比较多的。我是一开始看到这个词儿我就不太喜欢。当然了，这是我的另外一种，我这也是一种偏激。谁谁谁要是介绍是谁谁谁的心子，我首先心中升起了一种轻蔑，就不太愿意再看他了。我心说你何必要拿这个做招牌去介绍自己呢？有什么必要呢？不太那个，以前就有藏密说的多，对，你就在这弄吧你。索达吉堪布说他是法王的心子啊，他有没有否认你也是法王的心子啊？他否认你了吗？他说的是他跟法王心心相印的时候，他不会就是到处标榜他是法王的心子。就是他就是那种的，他真的是，我看了那么多索达吉堪布的，我咋就没看出来呢？是的，现在就开始了，开始说张浩了，开始。当然了，他不是故意说张浩的啊，我们先说明的。现在开始说完了，这问完了，我到时候又开始说，我怎么怎么说，又开始了，开始了，咱们就。你现在啊，就是这么说吧，觉广啊，你现在修心中心了，你就别提藏密，你别以为说藏密不好就对了，你就别提藏密，别提藏密。你原来提藏密好不对，你现在提藏密啊不好，照样不对。就像你说的，你跟他们有关系不对，你说你跟他们切断关系了还是不对，你能不能不提？就是这些词儿，咱给可以给他收集收集，哪些词儿不要提。这都总结出来三个不许提了。这是说的是这个爱见，说到了爱见大悲这个地方上，爱见大悲这个地方上，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再在所生，不被爱见之所缚也。这个后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觉得是真是循循善诱了，就是你要离开这个呀，这个地方啊，你再再生生啊，就可以，就是说的是不被爱见，就是不会被这个东西所束缚了。就是说这个大悲这个地方可不是说爱见的，它本来是从大悲说的，对大悲这个地方上可不能有取有舍呀，有取有舍啊的话，就是就麻烦了，离开一切的取舍，大慈大悲是这样起来的。如果你有取舍啊，你会有疲厌心，如果你没有取舍，那就没有疲厌了，生生世世全都是大慈，全都是大悲，再也不会就是被这个客尘烦恼所束缚了，客尘烦恼所束缚了，你自己不被这个在所生，无论你就是视现一个什么样的生相都无所束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为众生解年去缚了。如果你自己还有所束缚的话，那能够解别人的缚那根本都不可能。如果你自己没有缚，能解别人的缚，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没有缚，才有可能解别人的缚。就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逻辑啊，非常的，就是说的是对于菩萨充满了那种循循善诱的那种的味道，非常的细致了，非常非常细致了。就是说你别起那个爱见心，你起这个爱见心呐，这个大慈大悲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是爱见。如果起了这个爱见心，你会生死疲厌的，必须要离开这个生死，必须要离开这个爱见。离开了这个爱见，那你就生生世世大慈大悲这个事儿是本来应该的，是很轻轻松松的事儿，是很轻轻松松的事儿。你这个，所以说你要注意，无论你视线什么样的生灭，无论你视线什么样的，你都要注意啊。最关键的是别被所缚，别被所缚。你自己不被缚，你才能够为众生解年去缚。你自己要有缚啊，你根本就不可能为众生解年去缚啊。所以就从爱见大悲这个地方上又提到了根本，就是你这个地方上还有法可立吗？如果有法可立，你就把自己束缚了。你自己束缚了，你还谈何去解别人的缚呢？这是从爱见大悲这个地方上又回到了这个根本，根本的地方就是不可以立一法，不可以束一见。 不可以在这儿了，所以呢不应该起覆啊。什么叫做覆，什么叫做解呢？从菩萨的角度来说，哎，后面说的这些，这就是说的是法执上的病了，法执上的病了，法执上的病还很微细。到点了，今天到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我扪心自问，为什么我现在，我为什么现在我扪心自问，负在哪儿？我不明白，负在哪儿？你这个为什么是哪儿出来的呢？你这个为什么是哪儿出来的呢？你总是留一个尾巴，谢师兄，你的这些啊知见的什么的，还是在思维里，你总是留着这个尾巴，你老留这个尾巴，也就是这么说，谢师兄，你坐下没好好的关照，你先坐那光顾着跟同事怄气了。怄了一堆的气，坐下没好好关照，反正好歹你傻了吧唧的也算是一直在打坐吧。你这个为什么是哪儿来的？师兄们还有修行问题吗？尤其是针对着，我觉得针对着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些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傻了吧唧说的真是，我想对不起，这是我傻了吧唧，我用错词了，我不知道怎么我傻了吧唧的就把傻了吧唧这个词说出来了，是我的字儿。不过谢师兄他也不怎么在意。对，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就我们这些着相的，就觉广这种的，这才是上师的心子呢，简直让上师操碎了心呐，发愁死了。早上一起来，哎呦，今天觉广又要问什么离谱的问题了，我的天呀，这才叫做心子呢，真的放在心上的孩子啊。你别人那些赶快有多远滚多远，别在我视线中出现。就是说你感觉没有负，你感觉没有负，这个就是你的负。你没感觉有负，你没感觉有负就是你的负。你为什么要去感觉一个你没感觉？你不去感觉它，你怎么知道你没感觉啊？这个地方可微细呢。傻了吧唧说的不应该，那看对谁了？对谢师兄说了没事儿，对你说了就不应该。我可不能说李静傻了吧唧的呀，我要是什么时候说李静傻了吧唧的，那就是我不应该，我不应该说李静傻了吧唧的。这个地方我愿意啊，我愿意啊，对对对，你高兴了吧，对吧？我以后我不会说李静傻了吧唧的，我怎么可能说李静傻了吧唧呢？不说。打坐到最后比较不好受，动动身体不好，是不好，是不好。打坐到最后你就别理会那个了，只管念咒。另外一个你不放心，像我似的打到后来的话，我定两个闹钟啊，一个02分，一个03分啊，一个03分，一个04分，一个04分，一个06分呢、啊、你定两个闹钟，定两个闹钟，肯定让他响，别动，别睁开眼睛。是你要是问了都是不好，但是你说不好了，这些就完全杜绝吗？不考虑杜绝不杜绝了，把这个坚持下来。你别以为不好了我们就没有做过，我们这些事儿啊就不说它好不好，你要是一问了肯定都不好，知道吗？你觉得傻挺好，李静那不是的，李静傻的不是个好事，就是就算是他傻了吧唧，你也不能说他傻了吧唧，就是是这样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马师兄啊，这种情况很常见的，别理会他，继续做吧，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不代表着你就可以动，不代表着你就可以睁眼看时间，别动，别理会那个好受不好受，别去看时间，你动身体看时间，你感觉不好受都不能让它快一点过去，你只有好好的念咒才能够让它快点的过去。关于怎么样熬，我们比你有经验，你刚开始打，我们熬上比你有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熬下来的诀窍，熬下来的诀窍就是老实的念咒，根本都没有其他的，就是让你想尽了任何的折子都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念咒，知道吧？你不考虑好受不好受，你不考虑那个动动身体，你不考虑那个时间快慢，只管念咒，这是诀窍， 诀窍中的诀窍，你不这样你根本都下不了座，我跟你说，这就是锁住你呢，不得已的，老人说的就是锁着你，上座就是锁在那儿，身体也别动，手也别动，都不动弹的锁着那儿，必须得老老实实的念咒，就是硬掰你，把你那个妄想执着给你掰过来的。傻点并不坏，所以觉得傻，一听人家说的傻不开心的这种人得多么的傻了吧唧啊，但是我还是不应该说李静傻了吧唧的。你看看李静一天到晚的在这干啥呢，我刚才想到了杨广文，我现在又想想，我觉得杨广文是不是比李静又强点啊，我又完了，我怎么看到李静又开始怀念杨广文了，他俩到底谁比谁强。谢师兄很真诚，我看到他这么说我很绝望，我都立刻怀念起杨广文来了。你想不说话来着，没，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又比李静强点了，咋整啊。今天到这儿，今天没有什么了，没什么了，我得赶快下，我再不下我不碰见李静就得碰到两杨广文，我往出门往左拐碰到李静，出门往右拐碰到杨广文，天哪，我还赶快把麦交给袁荣吧。
好吧，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再跟那个绝广说一下，在我们这课堂不许你说哪又不好了，尤其是郭老师越讲到一个什么你又给他举了个对应的例子来说人家的不是，说人家的事都不许你今后在我们这个边的课堂上说这些是非非好好坏坏的啊。你有这个心思有这个时间你就往这个明心见性上往观照上用用心。其他的你别接，你别跟我们这个跟着走。那今天的课堂就到这儿啊，谢谢郭老师辛苦了，我们下周再学，再接着学。